段礼五章二十三节有这么一句话，说上帝啊，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的行动。这话是完全真实的。我们人的大脑啊，所能控制的我们生理方面的动作是很有限的。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内脏所有的活动，只有肺是大脑所能控制的。至于说我们的消化系统、血循环、内分泌和血液的抗体的产生、体温的调节和总的新陈代谢作用，都是所谓自动化的一种植物性的活动，不是我们人的意志所能控制的。我们肠胃的所谓平滑肌肉的蠕动，也都是由这个自动化的一个神经系统所控制的。那么这个植物性的系统也可以说是上帝直接控制的系统，我们也亏得有他控制。否则如果要我们用大脑自己控制的话，我们一天干脆别的事情不要做了，忙不过来了。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大脑啊，本身要靠上帝来保持它在一种正常的活动状态，否则我们整个一个人呢是个废物。我们这个大脑不顶用的时候，人呢连畜生也不如啊。我们请看但以理四章二十八节，这事都临到尼布加尼撒王，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加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七期就是七年，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加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日子满足。我尼布加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上帝。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通过这一段经验，上帝要教训我们，让我们知道按照约伯记三十八章三十六节所发的问题，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赐予心内啊？要认识到我们这个大脑就靠上帝来维持，否则我们就畜生也不如。所以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下面接着说，那是我的聪明福归于我。你看他自己的聪明啊，自己不能控制，如果他发疯了，他就得发疯，不能保障自己的头脑正常活动。上帝一句话就把他赶 下王位，所以他的聪明回来以后，上帝又把王位还给他。他说，那是我的聪明福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赠于我。现在我尼布加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这一个教训让我们每一个人也要虚心一点，不要那么骄傲，认识到我们早几十年我们还都是穿开裆裤子的小孩子呢。请看约伯记38章1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第4节，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科学越发达，人们越看到一些自然界的奥秘，如果不用上帝来解释，就很难得出一个所以然。比如呢，高能物理学所研究的原子的构造，起先我们的古人以为一切的东西都是金木水火土所构成，后来经过科学的研究才发现有原子。原子的构造本来以为只有电子和质子和中子，后来陆陆续续发现这个核心里面有许多的基本粒子，这些基本粒子差不多每2-3年就有科学家发现一种新的基本粒子，现在已经有几十种之多，还看不到有一个止境。很多科学家就以为这个物质，也就是这个原子啊，是无限可分的，就是说它的构造啊是无限的细致的，你没有法子达到一个究竟，你说全部能够了解了。可是科学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所有的元素它们的原子的基本粒子都是相同的？换句话说，拿一个氢原子的核心来研究，它里面的基本粒子的种类同其他的元素的原子的基本粒子是完全相同的。换一句话说，我们宇宙万物啊，它的最原始的材料就是这些基本粒子是相同的东西。那么这就提出一个所谓设计师的问题了，谁来设计，谁来决定多少基本粒子构成一个氢原子，多少基本粒子去构成一个氧原子等等。换句话说，这些基本粒子本身是没有思维的，他们不能决定自己的位置，自己在宇宙当中所应该构成的原子。所以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宇宙中必须有一个设计师，而且有一位创造主来支配这些没有生命没有思维的东西。 再拿微生物学来说，我们知道所有的生物都是细胞所构成的，这些细胞的种类繁多，可是每一个细胞是一个完整的个体，是一个统一体，它里面有，既然有生命，它就有新陈代谢，而且这个代谢作用是由自己一个所谓神经中枢啊来指导的，来支配的。因为细胞的外壳也有一种很神秘的作用，它能够决定这个细胞能够吸收什么养分，而且如何排泄那些废料。细胞里面的蛋白质构成许多的小工厂、小发电机、小生产线，非常的复杂。奇妙的微观世界不但证明上帝的存在以及他的聪明智慧，而且说明上帝是非常细致、严格和一丝不苟的。他造的东西即使这样精细，那么他对于我们人格的要求也是严格和高标准的。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五章四十八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十六节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现在让我们从微观世界转向宏观世界。以赛亚四十章二十五节说，那圣者说，圣者就指上帝，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这指天空的星球，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这里讲到天文了，这一节圣经啊讲得很有力啊，使我们想到上帝对天上每一颗星都是一一称其名，都给他起个名字，而且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啊，连一个都不缺。这个缺，这里所说连一个都不缺呀，这个缺是指啊上帝的能量供应问题啊。天空这些星球啊，每一颗都是一个太阳，我们这个太阳系里的这个太阳，它的表面温度据说是大概6000度，它核心的温度啊上百万度。这么大的热量是哪里来的？是上帝供应的。这里说天上这么多星球一个都不缺，没有一个星球说因为上帝供应不上了就熄灭了，不会的。上帝的能力啊，这里说是大能大力啊，用不尽的。那么下面呢就接着就对我们呢说一些安慰和勉励的话，你看讲的多么亲切。27节说，雅各呀，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上帝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了，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里就讲到上帝供应能力的问题啊。他先叫我们想一想天上这些星球，他们的热量是哪里来的？是上帝供应的。现在上帝说，你们现在要等候耶和华。这什么意思？等候耶和华就是在上帝面前啊，求他赐我们能力来应付每天的困难。凡是仰望他的，他绝不叫他失望。这里保证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话是多么亲切，告诉我们上帝非常关心我们每一个人，愿意供应我们所需要的能力。再请看诗篇139篇，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啊，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第一节说，耶和华呀，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呀，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13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下面23节是这么说，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以上从微观世界的研究中，我们认识到上帝是最细心的。这一首诗篇的话再次强调这一点，说明上帝注意到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甚至我们没有讲出来的心思意念，上帝也是从远处就知道了。这使我们更要认真对待自己的举止言行，认识到人生是个严肃的事，我们这一条路只走过这么一次，所留下的每一个脚印呢，都是上帝所要检查的呀。请看《使徒行传》17章24节，这里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众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所作诗的人有人说，我们 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检查，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个人行动的自由，这就意味着人是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的，要向造他的主交代。这是圣经一贯的教训，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再强调上帝必将审判人类，因为他既是有恩慈的上帝，又是公义的上帝。创世纪18:25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但以理7:9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刚才读的《使徒行传》17说，上帝已经定了日子要进行审判。彼得前书4:17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启示录14:6-7告诉我们，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有这么一件事。他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请各位注意，这一道信息叫做永远的福音。这个福音有两个主要内容。第一，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第二点就是，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为什么讲这两道信息？第一，正因为先前所说上帝已经定了日子，那个日子已经到了。第二点，因为现在世人普遍地不再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正因为上帝已经开始审判世界，所以世人必须敬拜的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否则他们在审判中就通不过。有人问，这既然叫做永远的福音，怎么里头不提到耶稣和他钉十字架呢？请注意，永远的福音就是全备的福音， 这里提到的具体内容只有一个头和一个尾，头就是圣经的头一句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尾就是审判，就是整个救恩计划的结束。所以一个头一个尾啊，就当然把耶稣这个中心内容啊也包括在内了。事实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一句话就是真理的入门，是最根本的一个道理。如果我们没有打下这个根基啊，我们还谈不上其他的福音内容。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是永远福音的核心，但是在谈到这个核心之前，我们必须介绍真神上帝，同时要结合到末日的审判。这审判同上帝创造天地有什么关系呢？有密切的关系。雅各二章十二节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这个使人自由的律法就是十条诫命。十条诫命的核心就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安息日就是纪念上帝创造的圣日。所以上帝创造同上帝审判世界是在安息日的问题上结合在一起。人守安息日就是守了十条诫命的核心，因为只有十条诫命的第四条，安息日的那一条诫命告诉我们，颁布十诫的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一位主要审判我们，而且审判是根据十条诫命这个律法为标准。这个律法的核心就是第四诫的安息日，他告诉我们，那审判我们的主也就是创造我们的主，现在正是他施行审判的时候，故此我们要向全世界宣布这一道信息。我们再把它宣读一遍。启示录十四章六节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